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星期五6月16号。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呢是收跌的，也是呢标普呢连续是6连涨，好，那今天呢是终于跌了。不管怎么着，还是创下了三月以来最佳表现的一周。同时呢，今天有一些经济数据的消息，像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啊，看起来比华尔街对美国的经济呢更加的有信心。其实呢，今天美股啊在早晨交易当中开盘是走高，但之后呢就直接哈一路下滑。纳斯达克呢稍稍有反弹，但是呢反弹力度不大。今天呢也有几位联储官员放出了鹰派的讲话，就像我们前天请专家 Rex 为大家分析的时候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吧。那么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市场呢对此呢带来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今天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08.94点，跌幅 0.32%， 收报34,299.12点。纳斯达克下跌了93.25点，跌幅 0.68%， 收报13,689.5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6.25点，跌幅 0.37%， 收报44,409.59点。标普500指数今天也是哈挣扎的几挣扎，但是呢最终还是收跌的。费半呢今天也下跌了34.91点，跌幅是 0.94%， 收报3673.14点。今天的科技五大天王是倒成一片哈，包括亚马逊下跌了 1.27%,Meta 跌了 0.29%, 苹果跌了 0.59%,Alphabet 跌了 1.25%, 微软呢也跌了 0.43%, 但是今天的这个恩伟达包括呢 Adobe 哈今天都是逆势上涨的。道琼斯股份呢今天普遍是收红的，像联合健康跌了 1.59%,迪士尼也下跌了 1.74， Walmart 下跌了 1.39， Intel 呢今天是上涨了 1.54 哈。费半呢今天是超过一半全是收黑的，应用材料跌了 0.84%,AMD 下跌了 3.35%。美光呢今天下跌了 1.69%。 今天呢美光啊宣布他们要给中国大陆的工厂呢继续扩资，投资呢6亿美元。那这件事情呢股东不太买账哈，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说。高通今天也跌了 0.75% 啊，恩伟达是小涨了 0.1%, 今天算是逆势的。恩伟达呢现在是太牛了，一路大牛市。所以今天呢包括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呢对恩伟达的股票呢也发表了他的一些看法，一会儿我们再做一些分析。台股呢 ADR 全都是走低了，台积电呢今天是跌了 0.61%。 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是密西根大学六月份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指数，结果呢是 63.9， 高于上个月五月份的 59.2 啊，59.2对63.9，也高于呢分析师预期值的60。所以呢就是光是六月份的这一周，这一两周来美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呢似乎让消费者呢信心大涨哈，他们比华尔街对美国的经济呢都有信心。这个呢是创下了一个4个月的新高这样一个数值。现状和预期数值呢都比五月份呢有着大幅的回升。短期通胀的预期呢跌到了2年多以来的新低，长期通胀的预期值呢也有所回落。报告呢也指出，尽管消费者信心有所上升，但是呢却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收入。密大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主任他叫做 Jenny Su， 他说呢现在的市场情绪比一年前的历史低点已经高出了 28%， 并且呢可能会延续此前的上升趋势。但是呢就目前而言，由于收入的预期走软，按照历史标准衡量的这种标准吧，消费者情绪呢仍然是偏低哈。这是今天的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报告。今天我提到了哈，有几个联储官员讲话，一个呢是Richmond 联准银行总裁巴金 Barkin， 还有呢联准会的理事 Waller， 他都发出了今天鹰派的讲话，认为啊，近期数据显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而且呢，离美联储的2%的目标还有一段的距离，需要进一步采取货币紧缩政策。所以呢，这个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之外哈。我们前两天呢 ，Rex 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其实现在核心通胀率仍然是 5.3 嘛，还是很高的。那如果联准主席鲍威尔他呢，如果是在解释的过程当中放软的话，那么其他的官员估计会有鹰派的讲话。今天呢，直接哈也是打压了股市。今天美联准会啊，也是在向国会递交了半年的报告，在他这个半年的报告当中显示说，今年呢三月份地区性银行的陆续倒闭之后呢，信贷环境紧缩可能会让经济成长呢承受压力。另外报告也提到了未来升息的行动是要根据呢经济数据而定。今天的美国的财政部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的总体经济以及外汇政策的半年的年度报告。财政部呢没有将任何一个贸易伙伴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呢将台湾、中国和瑞士等七个经济体列入了观察名单，以密切的关注其外汇的操作。这一次呢，日本被移出了观察的名单。今天是16号哈，从明天吧，布林肯呢将会在18、19周日和周一访问中国，这也将是呢5年来首位呢访华的美国国务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呢今天呢是说，不期待布林肯此行呢美中关系呢会有任何的突破。同时星期五习近平会见了比尔盖茨，他呢没有见马斯克，但是呢却给比尔盖茨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外界呢是分析习近平呢这是在想在美国的经济界哈去找到一个类似于基辛格式的这样的人物。那么他现在呢跟美国的官方的关系弄得很僵，所以他呢去跟比尔盖茨见面的时候呢说，哦，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美国的朋友了，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美国的朋友。中美之间的关系呢，是基于中美之间人民啊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说的都是蛮对的。但是比尔盖茨能代表美国的人民吗？今天呢，这是在外交室哈，国际外交方面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事件。比尔盖茨呢给中国那边捐了5000多万美金哈，他呢也是发表了洋洋洒洒的一些讲话，他呢仍然对中国抱有极高的信心。今天呢，高杰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啊，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精彩。他说呀，商人无祖国，商人眼中也不会有中国。所以呢，习近平想扶持基辛格这样的一个商界的领袖的话呢，未必会达到他的一个效果哈，这是专家的一个看法。今天的美国的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呀继续上扬，接近尾盘的时候呢，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上涨了4.48个基点，报3.76%，两年期呢收益率上涨了6.81个基点，现在是4.71%。WTI 的原油期货今天收涨了 1.16 哈，涨幅达到了 1.64% 哈，每桶是71.78块。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呢涨了0.94美元，涨幅 1.24%， 每桶报76.61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昨天我给大家讲过哈，就是今年年初啊，大家包括整个市场都预计呢中国复苏之后经济会比较好，但是呢从5月份昨星期四刚公布的一连串的数据呢都不怎么着，所以呢现在华尔街很多的文章呢都不看好中国的经济。但是呢现在呢又给出了一个预测哈，这个预测呢就是说呀，下半年中国的经济会好起来，因为呢中国呢现在看到中国政府呢又开始刺激经济，包括今天发出了一系列的文件，给什么地方政府、民营这个企业啊，要给他们叫做减负啊，发出了这样的文件。所以呢昨天华尔街和今天呢他们也都说中国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策略呢，来刺激中国的经济。这些呢就引带了整个市场的分析哈，认为呢中国方面哈这个大力出台刺激经济政策，暗示着国际能源署啊它的这个预测 什么预测呢？就是上个月的报告是预测中国下半年的能源需求将强劲增长啊，他们就认为这个预测呢可能是对的，所以呢第三季度的原油市场呢可能会比现在强劲的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呢期货市场哈，七月交割的 WTI 原油期货呢上涨，包括呢六八月交割的这个布伦特原油呢全都是上涨哈，期货今天是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哈，这个原油。黄金期货呢今天周五也是收高的哈，本周呢录得的是跌幅。黄金期货的价格呢，期货价格一度是跌到五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分析师呢是认为，尽管呢本周多国央行都宣布了令人瞩目的政策决定，美股也获得了三月底以来最佳一周的表现，但是金价仍然维持在自己的水平。他们呢是认为呀，黄金价格并没有因为呢鹰派的联邦委员会他们的声明和美联储成员的非常鹰派的这个点阵图哈，并没有因为这个呢出现大的起伏哈，没有出现这种暴跌啊。这个说他就说啊，黄金还仍然维持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吧。这是今天的债券、石油以及黄金市场的情况。今天海外股市呢普遍是上涨，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 1.1%， 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 0.6%。 什么原因？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中国政府采取重大刺激的措施这样的一个预期进行了推动吧。今天的欧洲的STOXX 的欧洲600指数呢上涨了 0.6%。今天美元呢走势算是平稳哈，华尔街日报的美元指数是小幅的上涨，从周四的 0.7% 下滑中呢开始回升。经济数据呢喜忧参半哈，欧洲央行呢在昨天宣布加息提振了欧元。今天的日元啊继续下跌哈，这个是周五在他们收盘尾盘的时候呢，他们的日本央行公布了他们自己的政策利率决策，保持超低利率不变，维持行长植田和南试图培育可以持续的通胀的一个政策。这个消息呢公布之后呢，日元对美元下跌了 0.7 哈，日经指数呢收涨 0.7%， 创下了33年的新高哈，这是日本的股市。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央行的这个政策，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政策和我们要大家想到日本旅游是密切相关的，你要可以预测到什么时候您都可以去享受低的日币的这样的所带来的出行的这种好处吧。日本央行呢是决定将十年期的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限维持在 0.5%， 短期利率呢维持在负的 0.1%。 三月份哈，因为美国还有欧洲的金融系统的这种压力导致呢全球债券的收益率下降以来呢，十年期的日本国债收益率一直是稳定在日本央行的 0.5% 的上限这个之下。日本央行呢是决定是早这个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公布各自决定之后哈，星期四之后，它是星期五所公布的。美联储呢，它是说，哎，我们连续14加息之后呢，六月暂停。欧洲央行呢，加息 0.25%，并且暗示呢，未来会有更多的加息。但是呢，四月份刚刚上任的新的日本央行的行长直男和田呢，他说，相比于货币政策延迟收紧，日本过早加息所带来的风险可能更大。他说呢，今年晚些的时候，通胀率可能会降到该行2%的目标以下。所以呢，日本政府呢现在采取减轻能源成本上升的这样的负担，日本整体的消费价格的增长速度呢最近已经开始放缓，但是呢一些经济学家是认为通胀可能比日本央行预期的会更加的持续，因为不包括新鲜这种食品还有能源消费价格呢在维持上涨，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情况哈。那我刚才提到了日元的汇率呢，从新的行长上任两个月以来呢，它是大幅的下跌，但它呢并不急于呢通过加息来支撑日元。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在周五日盘东京市场尾盘的时候哈，日元一度呢跌到了1美元对 141.39 日元。就是因为他这个刚才所说的他的这个宽松的政策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他认为 如果通胀达不到2%这个目标的话，他们应对起来呢会更加的困难。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呢日本央行所做出的一个反其道而行哈，它仍然是在刺激日本的经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看到在日本呢现在都跑到那儿去进行投资啊，包括呢他们能这个能到日本进行贷款的人哈，他们都尽量都在日本去拿他们的这种低息的贷款进行各方面的一个投资。所以呢在日本呢现在这种措施能不能将它的经济呢真的是刺激起来呢，我们还得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但不管怎么说，日元的这种走低啊和这种明确的经济政策让这个外汇这部分哈去炒日元的这部分也非常的火热。就像去年大家都去炒美元上升，政策已经给你摆明方向了哈，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今天呢一些分析人士呢就在说哈，说交易员呢都是怕错过呀这种反弹的这种行情的心理困扰，所以呢现在市场呢带来一轮呢新的买盘，交易员们都在追高股市。他们这些分析师呢是认为呢他们现在并不看空美股，但是呢他们对市场短期的走向越来越谨慎。市场在一个非常金发姑娘的总体经济环境中在迅速的定价。也有分析师呢说这并不是股市新一轮大幅上涨的开始。他们认为呢现在的股市啊美股更像2000年或者是2008年。他们呢预计呢在这一轮大涨之后会迎来大跌哦。我们在星期三请 Rex 分析的时候呢，他也认为哈就是会有一个回弹，但这个回弹呢不一定会像去年那样哈去跌破那个底部，那么这个回弹之后的调整可能呢才会为下一步哈筑好这样一个根基，迎来呢下一步的稳定的这样一个回弹。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不谋而合吧，市场有很多的分析师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其中一个 Scott Cronet 的为首的花旗银行的策略师哈，他预测美股涨势呢将会失去动力，标普呢在年底前会跌到4000点，并且在2024年的年中再回到现在啊4400点，像各种预测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市场的这个反应啊和预测能不能预测准也是蛮有意思的。这一轮的市场的大涨呢都是蛮超乎之前专家的这种预测的。今天是19号，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是16号，19号是周一嘛，周一是美国的假日哈，然后股市和债市呢是休息，我们要有一个长周末。我周一晚上的时候我看一看，我可能会邀请日本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专业人士给大家讲一下哈日本的旅游啊怎么玩啊一些情况哈，这是周一的一个安排。周二呢美国将会公布它的5月新屋开工的数据，市场呢是预测5月份的新开工的总数呢会上升到140.5万户哈。同时呢澳洲联储会公布他们6月的货币政策的纪要。星期三英国将公布5月的 CPI 的数据哈，预料呢现在是可能还是维持在相对的高位哈。同时日本央行将公布他们4月货币政策会议的纪要，这是星期三。星期四呢美国将公布6月16号就本周当周的 API, 还有呢 EIA 啊原油库存的变动。下周五呢欧元区将公布6月的 market 制造业 PMI 的初值，所以呢下一周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分析的文章哈，就是为什么央行呢会全球三大经济体的央行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他们分别宣布了截然不同的政策的决定。欧元区是加息，美国按兵不动，中共的央行呢降息哈，日本仍然维持着低息。那投资者呢越发难以搞清楚到底现在全球的经济状况。同时呢美联储呢可能遏制通胀的难度呢可能也会增加。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买 Lexus 就到湾区最老牌的 Lexus 车行，位于奥克兰的 Coliseum Lexus。我们拥有25年历史，为华人朋友提供专属服务，有讲国语和粤语的销售、贷款以及售后维修的员工。来 Coliseum Lexus, 您能感受最好的购车体验。
Coliseum Lexus 库存充足，有大量新车和二手车，还有经验丰富的金融和保险团队。 无论新移民、刚毕业的学生，还是您的信用状况有难度，我们都能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买车贷款方案。对于超过厂家保修期的二手车，我们提供6000英里或6个月的免费动力保修，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请记住，我们每个月还会针对不同车型推出特别优惠的利率。
奥克兰 Coliseum Lexus， 华人买车的首选。详情请咨询中文销售510-895-3987，510-895-3987。
一辆2014年的 ML550 SUV 奔驰大奔正在热卖中，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超强，四轮驱动安全性高，内饰选材考究，配置十分丰富，动力感十足，却不失奔驰车的稳重与舒适。奔驰 ML550 没有更好，只有最好。保养品无事故才8万买，价格18000，远低于同行业。欢迎致电408-45-98098，408-45-98098。
好消息，好消息！万众期待的台湾味道开张了，最美味的台式早餐、烧饼、油条、豆浆、锅贴、水饺，以及台式的清粥小菜、卤味便当、古早味的万峦猪脚，以及澎湖的套丢，都是让人怀念的台湾味。现在就让你我相约在台湾味道，一起享受台湾美食吧！电话408-931-6215，408-931-6215，在线下单408-931-6215.com。台湾味道就位于 Cupertino 10700 South Dienza Boulevard， 等你哦。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的热线电话发送短信，或者是直接打热线电话上来。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直接呢讲哈，我们可以一起去分享。一会儿呢，高杰也会请 Max 呢上线，为大家分析呢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好，我们来先说一下哈，现在整个的全球的这个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的央行继续涨息，美国不动，然后还有降息的呢？我们看到呢，今天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呢，它就讲到哈，之所以出现这种步调不一致，就是因为呢这些国家的经济节奏呢越发的不同。欧洲现在处于一场经济技术经济整个的衰退之中，而且呢欧洲央行预计他们这个通胀呢还会持续。这就是为什么呢通胀，包括英国它的通胀仍然是居高不下，都是10啊左右，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勒住通胀的这匹野马。中国大陆呢，它的经济呢受到长时间的风控，包括呢最近房地产去泡沫，所以呢它是经济非常的低迷，那么他就要去刺激他的经济，但是他能不能刺激起来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呢中央行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他看到现在这个经济呢非常之不好，中国的房地产的数据也非常的糟糕，现在呢是他采取各种方式让中国人呢去买房子，但中国老百姓也不傻呀，他也没有人去背上一身的房贷去还债，所以呢房地产的二手市场呢都是在下走的这样一个情况。美国呢它的经济的表现出人意料的好，通胀呢也确确实实它的涨幅呢开始缩小，那么它的问题呢是核心通胀还是顽固的维持在高位，所以呢对美国投资者来说呢更重要呢可能他要去观察呢欧洲的动向。投资者目前认为欧洲央行还有英国央行的立场比美国联储呢更加偏紧缩，所以到底啊这些情况对我们美国投资者它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篇文章分析呢就是说你看吧，就看主要看我们美元的价格，欧洲和英国的加息就推高了这些市场的债券的收益率，压低了美元对欧元和英镑的这种汇率。美国人不太习惯呢以自己的美元来考虑他们的这个投资哈，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呢让自己啊让美元的成为呢衡量价值和全球交易的一种标准，汇率的因素也就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呢 我们自己赚着美元，所以呢，很多的美国投资者常常会忽略了这一点。当美元上涨的时候，美国人在购买海外商品的时候呢，你就变得很富裕嘛，你有钱。当美元走弱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呦，我们好穷啊，外面东西好贵啊。所以现在呢，对日本来讲，对欧洲来讲哈，我们美国人是很有钱的。所以呢，他到那边你会觉得，我前两天我不说嘛，我到日本的时候，哇，全都是美国人啊，都出去到那儿去购物去了。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美股在美元走弱的时候它会上涨，尤其呢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为什么呢？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经济都大家都不好啊，这个时候美元会当作避险资产买入，那股票呢就会因为风险高它就会被抛售，所以它俩之间呢是反着的。2008年以后呢，美元上涨股票下跌的这种关联就更加的加强，经历了去年股市的大跌之后呢，这种关联呢就变得更强了。所以呢，当美元呢走弱的时候，美元走弱的时候，股东哈会觉得我自己更加富有了。即使呢他们以外币计算的购买力是同样的，但是呢感觉手头宽裕的投资者呢往往会增加借贷和消费，从而呢去支持了经济。这个呢就和美联储所希望看到的经济放缓呢背道而驰，这也就是呢让美联储就更加呢在他做决定的时候呢骑虎难下。所以美元呢如果疲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好处，包括呢提高美国的出口能力啊，这是提高美国生产的一种竞争能力，对不对？当美元走弱的时候呢，以这个来计算的欧洲的股市，除了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股市的涨幅呢也基本上和标普500指数呢几乎相同。所以这篇文章整体呢分析下来呢，其实他想说明什么呢，就是各个经济体的表现以及各个国家央行政策的这种不一样，大多数的资本市场呢紧密的结合，并且呢和影响全球市场的同一个因素最最关联最重要的因素呢，那就是美元啊，就是美元的强和弱呢对整个其他国家都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中国这方面就很有意思，它现在降息的话，美国这边美元仍然是比较强势，而且它的利率呢还是要升高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会有大量的这种钱从中国出来的，对吧？明摆着的呢，你那边利息非常低，这边利息这么高，所以呢对中国来讲，政府呢他们也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他怎么能刺激他的经济啊，他刺激经济能刺激起来吗？这个原油署他们又开始预测了，你下半年中国经济又要起飞了，能吗？我从年初就在说的，这都他们怎么预测的呀，挺有意思的，我们不妨看啊，最后谁是预测的准。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哈也值得给大家去讲的，就是现在是6月16号，到这个月底呢还有两周的时间哈，那美股呢可能还会有巨大的波动，为什么？摩根大通呢分析师呢他们今天在给自己的这个客户哈他们写的报告当中呢就讲到，因为受月末同时又是季度啊，季度末他们会有一个平衡，基金呢会给自己的这种账面上哈做这种平衡的这种结算，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都可能会在六月底前抛售一些股票，这个额度加起来大概呢有1500亿美元的股票。那么抛售了这部分资金干嘛去了呢？会流入债市哈，他们会做一个资产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说，受月末和季末投资再平衡的这种推动，全球的股票和债券同涨同跌几个季度之后呢， MSCI 全球指数本季度到今天为止回报率已经达到 5.4%， 而彭博全球的综合债券指数的回报率呢为负的 1.4%。 所以呢分析师认为，随着平衡型的共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退休基金还有其他基金管理公司为了满足配置的要求来做出调整，再平衡将开始呢向债券倾斜。大型的退休基金通常会保持 60% 的股票、40%的债券的配置哈，这是64的这种分割呢过去一直是的。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知道哈，因为这个债券的这个利率非常的高，已经不是60不放到股票里边了，很多人是放到债券这边的配比了哈。现在呢开始呢也是哈，这种平衡还会向债券开始倾斜。他们的分析是说呢， 股票和债券相对表现呢，意味着平衡型的共同基金呢，在月底前将买入大约310亿美元的股票，同时呢，卖出类似规模的债券。而对于其他基金来说呢，资金流动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挪威1.3万亿美元的石油基金可能会净卖出180亿美元的股票，但如果呢净石油收入在各个季度平均的投资，根据去年年底的资产权重的话，净股票出售呢将减少到只有60亿美元。他们也估计呢，瑞士央行需要在季末前出售110亿美元的全球股票。瑞士央行呢将部分的外汇储备投资于股票。日本呢，1.5亿美元的政府退休基金将需要出售370亿美元的股票，并且呢购买等额的债券来重新平衡其投资组合。管理着8.5万亿美元资产的美国的定额年金和给付的那种退休金计划呢的平衡动作，它会比较慢，它会1到2个季度呢才会完成。所以呢，分析师们是说，如果已经在3月底完全实现再平衡，鉴于呢股票和债券本季度迄今的表现，美国的定额年金给付退休金的计划呢，他们可能会卖出多少股票？1850亿美元，并且呢净买入类似规模的债券。这就是呢，你这些加起来，大家看到了哈，2000亿、370亿、110亿加起来，这都已是非常高的了。这个股票的进出的这样一个情况。分析师呢还提到，美国的退休基金在再平衡方面没有那么的严格哈。他也说，这个1850亿美元的股票抛售呢，不太可能全部实现。所以呢，在季末前，约有1/3上面的这个所有资金的1/3额度的资金的流动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它一旦抛出股票的话，对美国的股市必然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就已经开始有这样一些波动了，那么未来的2周这种波动呢可能还会持续的表现出来。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啊。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布林肯马上要到中国去访问了，这也算是呢上个眼药，也是给习近平上了个眼药哈。在昨天，美国官员呢表示，多个美国政府机构在一次利用软件漏洞的网络攻击中遭到黑客的袭击，该漏洞呢已经危及到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主要的企业。这个呢是被 Google 下面的一个安全的公司哈，他们呢是说，这个黑客呢是来自于中共这方面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也是呢在习近平要去这个布林肯要去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呢，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利于中国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也看到呢，今天还有其他的一些值得关注的哈，比如刚才我提到的美光呢，它是被列中共当局前一段时间列入黑名单嘛，说涉及到国家安全，禁止中国呢去采购美光芯片。然后呢，美光今天呢之后呢，马上对日本进行了一个几亿美元的投资，对吧？现在呢，它今天宣布还要在中国继续投资6亿美元的扩张，这就把很多人都看糊涂了。美光呢是说，他们将收购台湾立成的这种封装设备，而这部分设施呢，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位于美光现在的一家西安工厂之内了。美光还将在西安加建新的厂房，用于封装和测试，还有新的内存芯片的生产线。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投资哈6亿美元其中的一个部分。美光呢还表示，他们对历城西安的1200名员工提供合同，再增加500个就业岗位，使美光在中国的员工总数增加到4500人。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哈，外界呢就在说你还增加这个你的生产线，中共限制你的理由就是说你的产品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风险。而且呢，哪怕这个理由不承认，大家也觉得呢这是对美国的一种报复，因为美国呢是对中国的芯片的技术呢这种命令是越来越严格哈。美光的收入当中有10%大概来自于中国，我当时给大家分析过，其实它再仔细去算的话还不到10%哈，是来它的收入。但是呢 这一次他这样的去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呢，就让外界怀疑美光这一次做法，他这种做法呢会怎么样，资金会怎么选择。结果我们看到美光的这个股价今天的下跌了1.69%啊，现在是每股67.66块。中美关系如此的紧张，人家还在制裁，你还跑那儿再去投资，那大家怎么会看你这个，看好你这个动作呢？所以呢，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大企业的一个选择吧。最近呢，美国呢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呢，它放宽了台湾还有韩国在中国大陆的芯片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戒严令，他们还有大概不到一年的期间哈，还可以继续在中国呢去加大他们的生产。昨天的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说啊，美国这样做呢不会带来什么样太大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我今天在采访专家的时候呢，他们是认为说，其实呢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他可以敢这样去放松这样的一个政策。从这点上看呢，并不一定是美国去放软，相反呢他是给他的盟友一个喘息调整政策的机会哈，他们是这样的解读。基本上呢专家还是认为这种大的合围的方式呢已经基本形成。包括呢最近呢像北约已经表态哈，可能会加速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拜登呢有消息人士也是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他们赞成北约的这样一个看法，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对乌俄战争的一个变数。同时呢，北约方面的安全负责的高官目前正在穿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他们要建立北约的同盟国啊，他们要建立一个安全行动计划。这些呢，等于说北约这个曾经被称作已经脑死亡的组织呢，在乌俄战争之后被彻底的激活，不但激活，而且是非常的活跃。它不仅呢是在乌克兰方面哈，已经开始表态要接受哈，加速接受乌克兰的加入。这等于说北约已经不是是东扩，按照普京讲不是东扩。它已经是在欧洲进行全面的扩张，很有可能呢在乌克兰包括呢其他前苏联的这些盟这个同盟这个卫星国呀，很有可能呢都是借这样的一股劲儿呢全部是走入哈，加入到北约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所以呢目前的这个做法呢，看来普京这方面可能已经是似乎哈败局已定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它不仅是在欧约是全扩，在东南亚这部分呢是东扩，他们把日本、韩国还有呢刚才说到的澳大利亚以及纽西兰全部呢囊括在他的盟友之中。所以北约呢现在已经是跑到了习近平的眼前，中共国的眼前，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国际外交的一个真正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布林肯死乞白咧的非得要到中国去访问哈，但是呢他们又自己宣称我们对这个访问呢没有什么期望。那他干什么去了呢？专家认为呢，他到那是给中共画红线，告诉你你不能再成天在一会儿在我飞机前面去拦截一下，一会儿又跑我们军舰面前又嘚瑟一次，如果你再这么做的话啊，我们可能要怎么怎么样，你要对台湾动武的话我们可能怎么怎么样。很有可能呢布林肯到中国呢是画红线去了哈，就是丑话说在前面，所以这一次的谈判呢未必会有什么结果。很有意思呀，现在在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局势，中共也想解套，但是他解不开。然后呢，美国呢现在也不想完全脱钩，但是呢，这个局呢却僵到了这里。所以美中关系在不能够解套的这种情况之下，看不出来哈有任何的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能有所恢复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昨天亚投行这位高管的逃出，更加验证了哈整个的西方吧盟国在对中国的一些情况的看法。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还有一篇文章叫做华尔街的中国梦再次受挫哈，就是华尔街一直呢想象对中国的财富垂涎三尺，现在呢却发现呢没有办法哈，就是整个的这些中国的透明度啊、制度啊、财务管理、商业行为完全不对号。华尔街呢一直想是挖掘中国的这个大金矿，可是呢却发觉呢挖掘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黄金似乎仍然非常稀少。所以我今天也在跟我们的一些专家的一些同事去讨论这个问题，我说这不中共就在吊着华尔街的胃口吗，对不对？他说其实还有一个，他在吊着华尔街胃口的同时呢，他们跟华尔街学会了 怎么样去进行投资运作，这才是中共呢既吊着你，哎，扯着你，但是呢我又不给你一些实质的一些东西。那么华尔街怎么办呢？他看好了，今天给你吹中国经济好，明天现在又失望，完了又说下半年会增长，这就是现在华尔街的伎俩。好了，那高杰呢给今天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新闻，整个的全局的情况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哈。好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那接下来呢，广告之后，高杰呢会给大家分析一些个股的情况和 Max 一起。
台湾精品品牌大谷铸铁锅，美国 Cupertino 专卖店六月份特价组合热炒锅搭配四君子铁壶，让您煮得安心，喝得健康。庆祝父亲节也提供九折优惠，至6月25日止。欢迎进来 Cupertino 门市选购，地址10215 South Denza Boulevard， 10215 South Denza Boulevard， 联系电话669-298-8797 669-298-8797。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好消息，美好生活小铺为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购物，已乔迁新址。为答谢新老顾客的支持，在新店开业之际，我们为大家优选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更多健康类产品。现小铺活动多多，来店里购物即可享受大部分商品88折优惠，更有 3H 指压按摩床免费体验等活动。新店地址是3413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95051，欢迎您的光临。详情请咨询510-850-8680 510-850-8680。
吃特色火锅就来小伟羊，
羊排火锅、
牛蛙火锅、
酸菜鱼火锅、羊蝎子火锅，
酱香口味、
香辣口味，
香在嘴里，辣在口中，
麻的爽心，
口感倍儿佳。
还有 BBQ 烤肉、烤鱼，
承接 party 聚会。
注意啦，提希望之声，老板送你小甜点。
小伟羊地址越南城，
老板电话408-564-7727 408-564-772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今天呢是6月16号星期五，刚才我们的广告录得多好啊，对不对？小伟阳，我在这表扬呢，我说我们的广告录得真棒。6月18号这个星期天呢是父亲节哈，6月的第三周，所以呢高杰在这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给呢我们自己的父亲哈，我们自己的朋友啊，男性朋友呢过一个父亲节。生活不易啊，男生啊在社会在公司当中打拼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在海外呢生活更得需要呢相亲相爱互相鼓励，所以呢在6月18号到小伟阳给父亲的过一个父亲节好不好。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小铺哈，我们的美好生活小铺里边的这个 3H 指压按摩床啊，也鼓励您带您的先生呢去躺一躺哈，我们有3次免费的去尝试的机会，非常的舒服。很多用过的这个床的男性朋友说使着上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躺上太舒服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让工作一天很辛劳的这些父亲们哈，能够得到一个身体的恢复和健康。好了，那我在这呢 ，Max 也在线上了。Max 你好，也是预先祝您父亲节快乐。
哎，老秦你好。
Max 你大点声哈，否则大家听不到您的声音。好的 Max，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个股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恩伟达吧。恩伟达呢现在还是非常的 劲俏啊啊！它现在的这种本益比啊，操，股票在过去八个月里边已经翻了3倍了。它呢，现在呢就是这种收益比已经是49.87倍了。行业当中的这个市盈率呢，通常平均是22.33哈，包括台积电，这已经是世界顶级的半导体制造商，它的这个价格呢是20倍哈，是20倍。现在你看，恩伟达已经达到了将近50倍了，然后呢，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哈，大家都在去抢这只股票。今天我们看到那个马斯克哈，对这个事情呢，也在去说，他呢说呀，在过去10年当中，任何一个其他的美国的股票都比不上恩伟达，恩伟达的股票回报率是最高的。但是呢，他警告，他说恩伟达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垄断地位很快就会结束，啊，其他半导体制造商将加强他们的创新和生产能力哈，等等。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呢在6月7号曾经发文之后呢，恩伟达在6月7号是创了一个新低哈。那我们想看一下恩伟达今天和接下来未来的走势，然后我想听听您的意见，这么高的本益比，现在我们还能再跟进吗？
恩伟达我看他在一周内，他一个月内他也是看涨的了，在短期内。一年内也是看涨的，甚至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就是说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看涨的。Okay, 所以你说能不能跟进，当然它就是这个在短期内它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的，它基本上它涨势可能还会持续的，但是肯定回调是肯定会回调的，只是不着急是吗？对，所以同样的，就像之前讲的，就是恩伟达你可以少量买入。就是这，如果它回调的时候，你还可以有钱再买入。
这是恩伟达哈，然后呢，特斯拉呢，今天也是哈，这个逆势的还是涨啊，今天它今天上扬了1.81%，为什么呢？就是它呢，现在是跟通用哈，他们自己是和一起使用电桩，达成了共享协议嘛，然后呢，有分析师说它会给特斯拉哈带来年收入20亿美元的。也让呢特斯拉的估值增加1000亿哈，所以呢特斯拉也跟恩伟达是同步飙升啊。然后呢马斯克呢是也毫不，就是很，他本来他就很敢讲嘛，他说和 ChatGDP 相比呢，自动驾驶是一个更难解决的人工智能问题。他意思就是说他的车更难嘛，他的车更牛嘛，比这个 ChatGPT 比你恩伟达更牛哈，他今天就替自己吹了一下。今天是周五哈，它是过去2天的特斯拉一直是跌的，它今天呢是转涨了哈，而且涨的幅度还蛮大的。它呢，它还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它还向丰田邀请一起呢去进行这种充电桩协议的这种分享的使用。那这个呢会带来2个哈，这个非常大的利处，一个呢就是它。它的接口啊可能就成为了行业标准哈，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联盟，他们这种联盟呢也会造成呢这种一个市场的占有额度。所以呢恩伟达这个特斯拉我们要看一看，经过了这2天调整，今天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是不是有的朋友已经抓住了这个低点，未来的阻力点会在什么地方，未来的涨势又如何？
特斯拉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它在短期内涨是在一年内它的那个阻力啊在大概在300块左右，现在是260.54块了，当然它长期也是看涨的，也但是短期内它的阻力大概在300左右。
好吧，那这是看到的哈。还有呢，他的股东呢是说，当马斯克呢开始关注于特斯拉的营运的时候，你们就看到惊人的这种生长力啊。之前他们股东都要捞诉他，说他不好好经营公司，成天搞推特。现在呢，他把他这个女的 CEO 啊已经选定了之后呢，开始又去回归或者是用心的去经营这个特斯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股票哈开始这么往上走。我们就是看到今天非常热门的2只股票，其实呢 对这个个股真的是很难看得准哈。Max， 你记得一天昨天前天我还请您看那个 SMCI 哈，就是 Super Micro Computer， 我说到的就是我们湾区的这个公司，它属于恩伟达的一个下家，它用恩伟达这个芯片呢做这种服务器做得非常的好，那它也是有很多大公司都是这个Super Micro Computer 的这个客户，然后呢它的涨得很快哦，都是翻倍的哈，一两周之内都翻得非常的厉害。当时我请您看，您看的是短期、中期、长期这家股票都看涨的，结果昨天和今天这家股票就跌了哈，跌了幅度还蛮大的，4%左右了已经。能不能帮我们来再看一下这只股票？代号是 SMCI。
SMCI 啊，现在是230.7元了。
嗯。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了 ，OK， 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五年内还是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它也是看涨了，但是一周内是看跌的。
嗯，这是这只哈，这都是 AI 股票。今天呢，包括 AI 哈，就叫 AI C3 吧。这只股票已经是涨了10%，前一段时间是大跌哈，就是说 AI 这个股票已经到头了。但是呢，最近又疯涨，我也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AI C3，
嗯
，C3 是44.49元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期啊，大概它的数据是2020年12月到现在，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OK， 现在更长期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讲一年内它是看涨的。OK， 所以它从股价从2020年12月。119最高是去到161、大概161，然后下到差不多11块，现在是在回涨当中到14块。
嗯，好，另外一只呢是 Adobe 哈 ，ADBE。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它在盘后公布了它的业绩，然后盘后呢最高的时候涨幅达到5%，后来呢涨幅有所收缩。今天呢开盘之后呢 ，Adobe 呢还是维持了它这样的一个涨势吧。早盘交易当中是上涨了3.4%的，但是今天的整体呢是美股呢还是受压哈，它特别是科技股都翻盘嘛，但是它自己还是逆势收红了0.87%，每股是495.18元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Adobe。
Adobe， 你讲 Adobe， 现在是495.18元，它的股价，然后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OK 当然更长期来说，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是在688，像之前讲，它在2021年11月的时候是来到688块左右，它的最高价。
这是 Adobe 哈。
然后它在2022年10月的时候就来到288。从688一路下滑到288，现在在回涨当中。
好，那今天还有一个呢 ，Cava， 代号是 CAVA， 那这是连锁餐厅哈，昨天 IPO 首日上市哈，这个是美国连锁的地中海式餐厅，6月15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哈。股票代号是 CAVA， 它上市首日呢股价就飙涨了，翻了近将近一倍。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 IPO 之前一直非常的冷淡嘛，那这个呢也被外界认为这是是不是哈 IPO 市场将出现回温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它昨天发行价每股是22美金，它一开市就大涨了，大涨到42美金哈，盘中一度飙涨翻了117%哈，中场呢还是涨了99%，让它这个公司呢一举呢就获得了3.18亿美元的资金，估值呢来到了25亿的美元啊。 我想呢，这个我想请您来给我们来看一下，它呢昨天呢，涨得那么厉害，今天呢是下跌了1.4%，你帮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了，它没有什么记录了，这是两天，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股票？
那个还有在观察，我看 CAVA 是38.15元嘛，它这个短期没看就是看跌，但是长期还不知道，因为数据不够。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如果您的话，您会跟进吗？您怎么看这样的 IPO 的这样的股票？
这个数据不够啊，那就很难做判断，所以就因为股票那么多，那是可以看别的了。
所以您不会去对这种新出来的股票去有所动作哈？
不会。
那还有呢，今天就是另外一个叫做 iRobot， 代号是 IRBT 啊 ，IRBT， 这是在英国竞争监管机构批准了亚马逊用17亿美元来收购这家公司之后呢，它的股票跳涨了20%。
iRobot 51块左右，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了，它的走势，如果是一年内，它的主力大概是在59块了，就很接近了。更长期来看呢，五年以上，五年内它是看跌的 ，OK， 然后五年以上它是看涨，但是，它这股价最高它大概从一开始36块来到。最高是2021年2月来到133，然后它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133下滑到33，现在是短期回涨当中，所以整体来说它不是很明朗了，但短期内它的主力大概在59，如果有买入的话。
好，那还有几个呢，我就给大家念叨，大家心里就知道一下哈。像微软，它在昨天呢创下了历史新高之后呢，今天是小幅的下跌，但是呢，连续第6个交易日是上涨啊。还有维珍银河公司 SPCE 哈，在亿万富翁查德布莱森哈，他要创办太空旅游公司呢，准备在本月开始商业飞。太空飞行，然后呢，这只股票呢受刺激哈，大升了30%。之前呢，维珍银河都已经是跌不休的，但现在今天呢，一股就跃升了30%。苹果呢，今天收黑了0.59%哈，它外面有消息说呀，它将它的这个 Version Pro 的首年销售目标从300万台下调到150万台之后。韩媒呢进一步报道说，由于 Version Pro 的苹果的荧幕供应商的产能限制，可能呢还会再给它这个 Version Pro 的首年销售目标带来更多的坏消息。好，以上呢是星期五高杰为大家带来的所有的经济讯息，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